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感恩你的聚召聚我们在七日的头一日早晨早上召聚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聚集。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引领我们心思意念，也引领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的思念。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课里面所讲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故事，都求主你在这边恩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第八课，我们的进度是路加福音第十七到十七、十八、十九章。今天的主题是有关信心、感恩跟将临的国度。开始之前，我通常会有一些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一些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我们看见很清楚，就是天使加百列去报信的时候，特别是他有在撒加利亚，他之前开始是有一段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诞生的故事。然后，下面这边是第六个月，等于是说我把那个路加福音前面第一章那边的大概有将近十几二十节，我把它缩短了，变成这个像是一个故事，然后写下来哈。他说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差遣到加利利的。加利利的拿撒勒向童女玛利亚报喜，这是加利利湖，在这个四福音当中如果是犹太人的马太、马可、约翰，他们都把加利利叫做海，就加利利海。那只有路加这个外邦人，他可能是真的看过大海啊。他们那些耶稣的门徒，他没看过。其实这个大海就在这边。但是他们好像就是住在加利利，他们就在那边打鱼，就没有到过这个大海。所以他的约翰、马可、马太全讲的都是加利利海。那只有路加呢，他把这个加利利叫做基尼列湖，叫做湖。那这是正确的表达这个湖只是很小的一个湖。那他说到这个拿撒勒，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加利利的山里面。在拿撒勒，如果你去你会看见他们把整个这个天使报喜讯的有一个特别的名词，是在天主教里面，它叫做 Annunciation，就是宣告的意思。所以在拿撒勒的加利利的拿撒勒，现在在有耶路这个以色列的也叫做拿撒勒城，他们有一个教堂叫做 Church of Annunciation，就是当时天使加百列给童贞女玛利亚报喜信的那个点，他们在那边盖了一个教堂，然后就叫那个教堂叫做 Annunciation。那在后面，他说，后面名叫耶稣，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作王到永远。玛利亚惊讶，但天使告诉他，圣灵要临到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后来，他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他急忙往山里去，那这一段就是玛利亚，她往山里去，觉得最可能的路，走到这个犹大的一座城。加利利是在北边，犹大当时他讲的犹大，就是说犹大所划分到的那一块土地。那犹大划分到的土地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那耶路撒冷城，到时候当时约书亚分地的时候，是分到便雅悯支派的。所以到了这个犹大的这边，在以色列去，导游会跟你说那施洗约翰诞生的地方叫做叫做 Carium，然后就是一个小城。那我们并没有把它标出来，大概就在耶路撒冷的西边，大概开车可能半个小时，或者很短的一段距离，可能不走路，走路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当时撒加利亚也在那边，他们祭司话，如果要到耶路撒冷供职，他们不会住的离耶路撒冷太远，所以差不多走路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距离。所以这一段就是这个玛利亚。那如果平常要走的话，可能要走个2天到3天啊。耶稣年幼的时候，常常随着父母，每年都到耶路撒冷去献祭，有没有？后来他们 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就有耶稣在约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又带他到耶路撒冷来，就后来他们就走了。那走了3天之后，他们才发觉耶稣没有跟在他们中间，又回来。所以这个他们从这个，所以可能他们是一群人，可能又走得更慢啊。那到耶路撒冷，他们可能还走到一半，然后他们就回头，所以隔了3天之后才回到耶路撒冷，再找到耶稣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文士、跟那些祭司长在那边的问答。所以这个就是 A Church of Annunciation。那另外我也提过，圣灵出现的频率。那之前我第5堂课的时候，那个数字可能有一些不太准确。那我重新再查考了一下，这个是根据他们原文希腊文讲到，他就是讲如果英文翻译叫做 Holy Ghost 哈，那我们现在叫做 Holy Spirit。那当时我记得我可能第一次查的时候，我只有查那一个字，但是现在2个字我把它合并在一起查的时候，那圣灵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出现了17次，马太有8次，马可7次，约翰11次。那最多的其实是路加福音的续集《使徒行传》里面有55次。为什么路加福音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开头就是写提亚菲罗大人，然后在《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也是已经跟你提亚菲罗大人了、我住的前书讲到什么什么什么之后，然后后面再讲到这个《使徒行传》。那路加福音讲到圣灵的地方呢，跟其他的那个3福音有一些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举个例子给你们看哈，就是玛利亚，这是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圣灵的。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然后她这些这个经节我都没有引用，但是就是开始的时候，或是说在马太福音最后啊，她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然后当中还有说，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免，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马太福音这边形容圣灵的时候呢，他们好像就已经假设你知道什么是圣灵跟他的读者，然后对圣灵呢就好像就像圣父圣子，他就这样子就 take for granted 就引用这个圣灵。那在马可福音也是类似哈，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然后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另外还有说大卫被圣灵感动。求实在旧约当中的时候已经有圣灵，那大卫被圣灵感动，这是马可福音里面所讲到的一些形容的圣灵。那约翰福音当中就比较有意思一点，比较就给这个圣灵好像有一些更生动活泼的一些描述，而且就是说从圣灵的工作上面，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这就讲到这个圣灵的一些的能力啊，还有他的 capacity。 然后另外还有觉得给圣灵形容就是真理的圣灵，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那这个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又给约翰福音当中又给圣灵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保惠师。但是在路加福音当中呢，我们看见有他这个是在耶稣的父母带了婴孩耶稣第8天的时候到了圣殿，就西面在那边看见他的时候，在连着3节当中他就讲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又得了圣灵的启示，他受了圣灵的感动，然后知道他被未死之先就要看到这个这个弥赛亚。所以连着3节你看见路加形容的话，他说这个圣灵可以在那个西面的身上，然后呢圣灵也可以感动他，然后圣灵也可以给他启示。这就把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好比马太、马可还有约翰，就好像这个圣灵在路加福音当中呢，就跟我们这个人已经连结在一起，然后圣灵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启示我们、引领我们、感动我们。还有耶稣也可以被圣灵感、圣灵充满，好，圣灵也可以充满我们。那耶稣还蛮有圣灵的能力，然后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是什么？就是在路加福音第9章，不是耶稣差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哈去传福音，赐给他们权柄，能够医病赶鬼，然后他们回来了之后，跟报告给耶稣听，然后耶稣听了之后就被圣灵感动，就欢乐。另外路加这边还说，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你可以一对比出来的时候，你就发觉 路加的他在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对于这些圣灵呢，因为对外邦人来说，可能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圣灵，所以他就把这个圣灵有特别做的一些，很这个就是好像这个画龙点睛的一些这个方式哈，让不懂圣灵的人或是不太犹太没有这个犹太圣经背景的人，他们能够比较更了解圣灵。那另外还有一个哈，我想可能是一算也可以算是一个 assignment，你可以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么多次又形容圣灵的作为啊，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路加使徒行传里面查考一下这个圣灵当中的作为。那我可以先讲一个，就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个功用哈，它就是一个 dunamis，就是非常有 powerful，就像一个这个dynamite，就是炸药的那个一个字哈，那个是从希腊原文那个英文当中的 dynamite，就是从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路加所用的这个给圣灵所加的那个形容的那个字，就是在他们在那个楼上祷告的时候，忽然有圣灵就渗下来，然后他们就就像充满了，就是这是有火降在他们头上，然后他们就开始说了别国的话，啊，这就是那个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所带来这个极大的一个工作，所以这是路加他对圣灵的一些描述独特之处。那我们现在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路加福音第17到19章，照例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路加福音17到19章的这3章里面呢，这个比我们刚刚之前的13、14章哈，它所形容的这个故事呢，每一段都小小的一段，最短的甚至只有2节哈，就是像主耶稣接待小孩子，就是2节的那个经节，但是呢，每一段好像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故事。那在第17章里面讲到了六，可以分成6段；第18章里面分成了7段；然后在19章里面呢，我们19章哈，我们并没有完全讲完，就是讲到前面的，讲到一个撒该的故事，还有讲到耶稣交给十个仆人，每个仆人一锭银子的一个比喻。19章后半，那是耶路撒冷，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进入耶路撒冷了。那一段，我们到19章，跟下一堂课，我们再一起来讲。所以今天其实，路加福音是17、18全章，然后19章大概有2/3的那个内容。那如果我们把它重新调整一下这个次序的话，我们可以把路加福音这今天的进度变成分成3大类哈。第一类是耶稣的医治和释放，那里面有5个小段，其中17章、18章、19章当中都有，就是耶稣医治跟释放。之后我们可以第二段，可以第二个大类可以说是耶稣所讲的比喻。那在这里面有3个比喻，那有的是讲给法利赛人的，有的是讲给他的门徒的。那讲给法利赛人的，通常都是责备他们，这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只看重律法的这个表面的条例，而没有看见律法后面真正的那个爱。然后其他有些是讲给门徒听的。那第三类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耶稣讲的道。他这边讲到有6小段啊，绊倒人的有祸，还有跟门徒讲信心。然后还有说人的嘛，有的人来问说这个什么样，那个少年官那个人来那个一个做官的人来问他说怎么得永生，要等等，然后那个少年官的那个是在医治跟释放。那耶稣讲道方面哈，就是有这6个啊，我们就按照这样的这个次序，我们来今天每一个全部有十四个小的 section 的耶稣的讲论，一个是医治释放，或是讲的比喻，或是他的讲道。那第一个，那耶稣的医治跟释放，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然后，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你们去的时候就洁，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吧，你的信，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在这边很明显的可以看见，是这是一个耶稣讲到一个有关感恩的心，是回应神恩典的一个故事。在这个长大麻风的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他快要到这个耶利哥的时候，他是在这边还没有到耶利哥，然后我们看看第十九章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故事已经就到了跟耶利哥连在一起，就是还没有到耶利哥的时候，经过一个村往耶路撒冷去，有一个村子里面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他们而来。那结果呢，耶稣他们就很那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就远远的看见耶稣，然后就跟要高声的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那根据旧约的这个律法，如果有人患了病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如果要做最后的断定的时候，那如果是长这个癣啊，或是疮啊，然后或是那个洁净的事情的时候，都是要按照那个律位人来做决定，或是祭司来查看做决定。那所以我们就这个十个人呢，那耶稣就按照律法当中的这个规矩，就叫这十个人去给祭司查看。那我们看见这边形容的哈，就是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在这第十四章最后面这一句话，等于是说他们还没有给祭司去查看，结果他们自己就发现他们那时候已经洁净了。那就有一个人呢，他就非常的高兴，那他就在想，就说我要是去给祭司查看呢，或是回头来谢谢耶稣，就这个人就选择了回头来，因为这么大的恩典，他觉得一定要谢谢这个耶稣，所以他就回来了。就耶稣没想到，耶稣就跟他说，耶稣问了一个奇怪的一个问题，就跟旁边的人说：“不是洁净的不是有十个人吗？那另外那九个人在哪里呢？这是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那我想这边也可以看见路加福音啊，他特别也把对外族人称赞的地方，他也把它很强调出来。因为这十个人当中，另外那九个可能就都不是外邦人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这整个这个长大麻风的，他们是一个罪人的一个困境。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耶稣，我们每一个罪人，其实这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罪的困境。那些长大麻风了，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犯罪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罪人，我们在自己的困境当中，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明白自己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我们并不明白自己是有罪的。就像那个大儿子，我们上礼拜讲的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小儿子他看见自己的困境，他就回来求神的怜悯。大儿子呢，他自以为意，他却没有感觉到自己有罪，所以他这个没有罪，他就没有感觉需要耶稣的怜悯啊。那这些，而且他们去给祭司查看呢，那是不是他们，那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已经觉得好了，他们就不去给祭司查看了呢？那我是觉得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这个规定是要祭司去查看，所以他们确定都会，我是觉得他们确定每个人都会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去给祭司查看，即便他们还没去祭司那里的时候就已经好了。所以这些以色列当时的这些这个祭司呢，他们也一定要需要有在这一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这些像这个大麻风是传染病，你去给祭司查看的时候，我想那些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传统当中，在祭司那边，他们奉到这些传统，这些传染病啊，这些麻风病呢，在当时是没有救的。但是这个麻风病现在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呢，像好像没有像在耶稣那个时代， 在社会当中的是一个 stigma 哈。他们现在我知道，这麻你要是得了麻风病，现在有一些有药是可以你要常吃的时候，麻风病是可以治好的。但是呢，如果已经在麻风病带着你身上已经造成的，譬如说你有手指啊或是什么掉了一块什么东西，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只能把你表面的一些症状能够来治好。那我们看见在这个人呢，只有一个人他们是知道要感恩的回应，所以跟我们讲，想到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去来感恩。那另外还有最后一句话啊，耶稣就对那个人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讲到这个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常常在耶稣的口中出现，而且特别都是在他行了医治释放的时候的神迹。那在有一个那个血漏的妇人，血漏的妇人他心里面想着说，在我只要摸耶稣的那个袍子上面的坠子，摸了之后就好了。他一摸的时候呢，耶稣立时感觉有能力从他身上流出去，所以他就问，结果那个妇女知道了，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再隐瞒，所以就跟耶稣说，他就承认，就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跟他说，最后也是说了，你的信救了你。那另外还有我们在下面哈，在十个长大麻风的，另外还有在一个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故事叫做什么？他也是，就是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那到底说这个你的信救了你呢？那我们看看，我们仔细看这句话的时候，那这个长大麻风的被医治，他当然是被耶稣基督的医好的。但是耶稣为什么说你的信救了你呢？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就是说你这个信心跟你自己的医治。另外是非常有重要的一个连结的。那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常常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譬如说像现在我们所看见常常看见的很难的现在的这个现今人代的这个麻风病，可能就是 cancer。 每个人提到 cancer 的时候真的是心里面就惧怕。那我们在这边碰到，常常我们被这个癌症呢能够被诊断出来的时候，上一个月里面，我们小组里面就有一个在我们当中的哈，还没有确诊，但是他已经有这个医生怀疑的时候，他就有的，这是心里面就是已经几个礼拜夜里没有办法好好的睡。那我想，当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我们要回想到你的信救了你。可以说是等于是说，我们在这个你的信呢，信心就是对神的信心，是在另外一个属灵的层面。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你站在另外一个属灵的层面，你信心的宣告就是说，这个在你的癌症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余地。我们知道，当你在那个属灵的层次宣告的时候，它可以影响在这个时间空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也是常常我们在耶稣里面所在保罗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常常所看见的一个。所以我们就是你就可以，因为有时候真的是碰到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只要稍微有一点怀疑，你的那个怀疑呢，就已经在你生命当中主宰了。虽然你在后来你说我要在信心当中宣告，但是呢，你一定里面心里面会有一个丝丝的那个像你的，就是说哎。那我当时开始的时候，第一次是不是真的心里面怕了？那这个就是这个撒旦魔鬼在你心里面撒下了这个怀疑的种子。我们后面也会有看见一个这个芥菜种的故事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在信心的国度当中，你要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医治。那耶稣的医治跟释放，第二个部分讲到主耶稣接待孩子。那我们讲到单纯的信心要像孩子一样亲近神，这边也是一样讲到的信。那我们看见这边耶稣他有人想要把自己的婴孩来借给耶稣要摸他们，那些门徒呢就责备他们。那我们看看哈，门徒其实在这个地方有时候是阻拦人亲近耶稣。那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是不是我们要想我们有时候我们在 面前，我们认为自己是帮神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你拦阻了神，别的人到神的面前来。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那些自己的父母，他们当然是爱屋及乌，想要把自己得了耶稣的恩典，那想把自己的孩子，虽然还不懂事，婴孩啊，就抱着来要耶稣来摸他们。耶稣摸他们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耶稣的恩典。但是门徒呢，却责备。那但是我们看见哈，这边在这一段路加福音十八章这边没有说耶稣什么恼怒，但是在马可福音当中，我们看见耶稣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同样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边那个马可就说耶稣就恼怒他的门徒啊，就是耶稣生气了。然后这些，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做了以为我们觉得帮神在做的事情呢？其实是惹耶稣生气的。其实耶稣是非常欢迎孩子到他的面前来。那耶稣根本跟我们说呢，是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断不能进去。那神国就像属小孩的人。那小孩有什么特质呢？单纯直爽信靠，你跟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不像我们那个大人有时候为了面子，看见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他身上有比如说有这个就像那个国王的新衣嘛，我想大家一定都听过这个故事。就两个骗子去骗国王说这个衣服是好的不得了的，然后你穿上去的时候非常的华丽，但是呢这个只有能够看到的人，是能够这个是有这个有眼光的人才能看得见这个衣服。那就他国王呢就信了，然后那两个骗子呢就在那边好像凭空就在那边做画就是剪裁，然后缝纫给国王穿上这个衣服，然后照镜子还在那边夸赞怎么好怎么好，其实都大家都看不见。结果国王就穿了这个衣服呢去游行，就一个小孩子，哎，马上就指出来，哎，他不是没什么都没穿吗？结果我们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小孩子要单纯这样。那什么样子这个不像小孩子呢？不像小孩子的就进不了进去呢？那譬如说我们骄傲呢，我们的理性，有时候讲到我们在大人的时候，你在耶稣讲的时候很单纯的一个相信，那大人通常就会用理性来考量一下，算计一下这个合不合代价，甚至还有怀疑刚硬的一些事情。那另外还有在大人当中呢，可能有一些残累我们当中的罪，也阻拦我们，蒙蔽我们，不像小孩那么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承受神国的关键呢，那是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跟加拉太书里面都有说到，单纯信靠耶稣基督，悔改并顺服神的旨意，然后活出与神国度相称的生命。这是我们小组查经之后才刚刚讲到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23节那边圣灵的果子，活出并与神国度相称的一个生命。耶稣的医治跟释放，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个少年官并没有得到医治，也没有得到释放，但是呢，但是对很多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人，却是一个医治跟释放。有一个官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一位神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那其实真正的财富是你愿不愿意跟随耶稣。在这边这个官，这个做官的，其实在马太跟马可另外那边讲到他是一个少年的官，就是他这个来问耶稣，其实也我们可以看见出来耶稣的回答，他所问的问题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呢可以按照行律法能够得到永生， 所以他好像是一个自义的一个态度，或是一个骄傲的态度，他来问耶稣，想要在耶稣那边得耶稣的口中得到认可，得到确认。那结果反正他没想到，他一讲到他耶稣呢，不受他的拍的马屁，他说什么？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然后他就说了，然后他说那个人就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的。所以耶稣对这个少年官的一个挑战呢，就是他说这个天国呢，并不是你是要努力进去的，而是真正的考验呢，是你要爱神的一个心。然后那问题的关键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财富在这个少年官身上的一个考验。那常常财富，我们看见这个少年官所做的一个反应啊，那他是甚忧愁。那我们，我上一次的上两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画片，我今天忽然一下就没有拿出来。你看见那个耶稣站在那边，你那个想象那个图片，耶稣站在那边，耶稣的眼神是一个质问，然后就好像很透明的。然后看到那个少年官的心里面去说，你能不能再等他的答案？那旁边另外有一个这个妇女哈，她的眼神是有点像，就是可以代表是贫苦的人。另外还有一个老的很难的坐在那边非常痛苦的样子，但是在那个贫苦的人当中呢，他里面看见你看他的眼神是一股茫然，是一个无助。然后没想到这个少年官呢，他穿的非常华丽的衣服，眼睛就很让人失望的一个表情在他身上。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少年官的反应，他是甚忧愁。他虽然拥有这个世界上面的财富，但是他缺少里面的是真正的一个生命。所以主耶稣在那边跟我们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也是耶稣为什么说有钱人要进天国，就像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那今天这个问题在我们 Silicon Valley 啊，更是一个非常 practical 的问题，因为在 Silicon Valley 等于是美国，不只是加州，等于算是就是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你把加州当成一个国家的话，那它这个 GDP 等于世界上排名，可能我记得几年前还排名第八，现在可能排名第六或是第七了。那等于是我们在我们当中，我知道有非常教会里面也有非常多的有钱人，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当我们在 set up 我们的 priority 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财富成为我们一个夸耀的一个地方，而是你要运用然后善用你的财务，为你永生，为你的永恒的生命做一个计算，做一个筹划，或是用你的一个财富，用你的神所祝福给你的财务来帮助在你周围一些穷苦的人。那刚刚我们讲到永，这边这个少年人讲到永生，他会来问耶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旧约当中有没有永生这个概念？有，有没有？有。我举几个经节看哈。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就做出来了。当那个亚当跟夏娃呢，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然后耶稣那个神就说，我们要设下这个一个火，那个火箭，就是有当他们进来，就说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那这个是稍微有一点这个意思哈。然后在诗篇第23篇，大卫说的哈，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最清楚的讲到永生这个词的是但以理书第12章，就是说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是在但以理书后面形容将来耶稣来的时候审判的一个情况。那我想我们很清楚的，那在新约当中耶稣很多次讲到永生，他讲到永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他说，凡为我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 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还有就是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你们既不坐在我这个兄弟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都要往永生里去。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讲到的这个永生呢，是更生动的。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那其实在三章14跟15节里面呢，我们讲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这个是刘牧师今年牛年这个蛇年2月份过了这个中国新年之后，他的第一篇讲到，他就讲到这个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然后这是第16节，从这边开始，他说这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清清楚楚的在这接的几节圣经当中讲到永生。还有呢，约翰福音第5章，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耶稣在这边责备这些犹太人说，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去查考，但是当这个道成肉身的一个神到你们当中的时候呢，反而你们却视而不见，目而无睹。那一天到晚去查考，那真正一个活生活现的神到你们当中来，你们却不管他。然后还有约翰福音17章里面讲得更清楚的是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了。所以在这边旧约跟新约当中里面都有永生的概念，但是在旧约里面，如果你不是非常的常出现，在4福音当中里面，耶稣常常就会提到这个。那保罗讲的话那是更多了，所以在这边我并没有讲到没有把保罗引用的一些例子拿出来，但保罗也有特别讲到一些讲到永生的。那耶稣的医治释放第4个故事是耶利哥的瞎子看见，这边也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眼看这个 key 就是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同样耶稣都是讲了这句话，最常讲的话，对那个血漏的妇人也是说你的信救了你，对了那个叙利亚的那个Syrophoenician 的 woman， 她为她的小女儿被鬼附了，然后她来求耶稣，耶稣3次的拒绝她，但是她最后他也就是说，即便是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的零碎，耶稣呢，因为你的信，这件事情就为你成就了，也是讲到信心。讲到这个耶利哥的瞎子，信心使这个瞎眼的看见。我们看见这个瞎眼的困境跟那个大麻风的困境是同样的，就是耶稣一路走下来的时候，碰到很多都治病的人，在当时的情况里面，真的是很那个医药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身体上面的残疾或是疾病，而让他们沦为讨饭的一个状况。那看见压力，这些瞎子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路旁讨饭。那很多经过的人呢，经过他们就问，还是念一遍好了。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我们看见这个是瞎子的一个困境。那瞎子他想要得医治，他呼喊的时候呢， 却有人在拦阻他。这是在耶稣医治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事情哈，就是当这个瞎子在呼叫的时候，有的人就责备他。那当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当我们看见神里面需要去跟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这个瞎子一样啊？虽然有拦阻，但是呢，却愿意克服不断的困难，来到耶稣的面前，也像那四个人抬那个摊子，把房顶拆了，掉到耶稣下面里面去的哈。我想问问看，如果你们要去有一件事情你要去找耶稣求，结果你看耶稣在忙的时候，我想你会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你会等耶稣把事情办完，把讲道讲道讲完了，你再去找耶稣，或是耶稣吃完饭了，你去找耶稣，那等到耶稣空闲的时候，你再去，还是说你会啊，反正你想一来了，马上你就去找耶稣，就像那四个人抬着摊子，他们要进去里面人多，耶稣当然是站在前面跟他们讲道呢，他们等不及了，就把屋顶拆了，然后放下去。那耶稣呢，其实是耶稣很多时候，耶稣看见这到他面前来的人，是看见那个求他人他们里面的那个urgent 跟里面的那个信心，在这样的这个瞎子当中里面也是哈，他不顾那些人的烦，那些人叫他安静，他反而声音的更大，然后结果呢，耶稣就因着这样，他就站住了回应，然后他的这个病就得到医治。所以而且我们看见耶稣问他说你要什么，他很清楚的就讲他说我只要看见。那我们也看见，就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些结论跟应用哈，就是我们是否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五点，就是我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属灵的需要，很多是明显的，很多是不明显的。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知道我们是什么，什么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缺乏的，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求神来帮助。那我们是否当这些事情是有拦阻的时候？神的这个拦阻呢，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是你的财务，或是什么很多一些事情，或是你自己的这个工作上面的事情。那是否愿意大声的向神呼求？即便是在有拦阻的时候，而且呢，我们要具体的向神表达我的需求。啊，刘师母在我们教导这个医治祷告的时候，他常常有时候也是说，当你这个有知道一些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就要很具体的向神面前来祈求，这样能够更能够得到神的恩典。然后这个瞎子呢，当他回应神的时候，他是否我们是否我们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跟随他？然后而且呢，他一路上赞美归荣耀给神。那这样子的，当我们得到主恩典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见证神的作为，使更多的人得到神的荣耀，这是耶利哥的瞎子。然后税吏撒该的悔改，这也是一个路加福音当中很多人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我们看那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还有耶利哥这个撒该爬到桑树上面的故事，这些故事这三个呢，只有在路加福音当中里面讲过。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记不记得刚刚我们的地图上面也有耶利哥城的位置？就耶利哥城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差不多东边，然后快要到这个约旦河。那当时是约书亚带了以色列人过了那个约旦河，来到的第一个城，他们绕城7天。然后每天前6天绕一圈，第7天绕了7圈，然后之后呐喊，整个城就倒塌了。然后倒塌的时候，耶稣亚在那边下了一个咒诅，就是当人立门槛、立奠根基的时候，他要死他的大儿子；当他立门槛的时候，他要死他的小儿子。就真的，后来就在列王记里面，亚哈王的时候，有人去修耶利哥城，那个人还有名字，真的，他就在立这个城根基的时候，他大儿子死了；立那个门槛的时候，城门门槛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死了。这个就是那个耶利哥城，而且那个耶利哥城还有在旧约当中，后来当 城修好了之后，结果发觉那里面的水很坏，那是以利沙，不以利亚的时候，他们盖好了。到以利亚的学生，他的门徒就以利沙的时候，他去那边，结果那边那个水不好，就以利沙就拿了一把盐投在那个上面，然后就医好了那个水啊。然后呢，现在我们你去以色列的耶利哥那个地方出产的水果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甜。有香蕉，还有什么这个这个 pomegranate 就是石榴，然后无花果各样的，还有枣子，在耶利哥城都是非常好的。他们一去的时候，他们看见你是这个基督徒的游览，或是天主教，或是基督徒的游览队，他们就会跟你说这是以利沙治好的水。然后我们看见哈，这就是这个耶利哥城。然后经过的时候有一个撒该哈，就是。撒该要看耶稣，我们看见撒该在这个他的社会地位，他说他是个税吏长啊，是一个财主，所以他不只是收税的哈，马太哈只是收税的，这个撒该呢是收税当中的税吏长，所以更是有钱了。但是从犹太人的观点来说，他们是替这个罗马帝国来征收税，而且通常这些税吏长呢，他们会用他们所有小小的一些权利啊，他们一定，他如果秉公的按收，他绝对不会成为财主，那一定是要怎么样？他收税的时候也强取豪夺一些他其实不应该收的税，然后他们就自己这样才能成为中饱私囊，所以是犹太人社会的叛徒，我们叫做汉奸，在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他们这个叫做犹奸那他要看看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人。那这句话在原这个圣经里面哈，中文翻译是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其实呢，圣经里面我原文不太懂，但是英文哦翻译过来，He want to see who Jesus was。他要看耶稣是什么，他要看耶稣是who Jesus was。那其实呢，就是就看耶稣是，那是呢后面就没有什么东西了。然后他等于就是想要看，你可以自己用你自己的想象力，他就是要看耶稣的为人怎么样，看耶稣的事工。他一定听过耶稣的事情，听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听过耶稣走在海面上，听过耶稣喂饱5000人的这些故事，还有死人复活的故事，所以他想要看。那我们可以看见呢，他自己有这样的 desire。但是他却还不太清楚他自己的光景是什么，所以他就想要爬到这个树上去看哈。那结果耶稣呢，经过这边的时候，就是 out of surprise，就是撒该，他绝对没有意想不到的，那么多人，耶稣呢会单单的就到那个树下面就等，跟撒该说，你要。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面。那耶稣到撒该，跟耶稣谈撒该啊，不，耶稣到撒该跟他谈话之前，他起码有两个事情，他是耶稣走的 extra mile。那么多人，他要把排除的时候，他就专专的走到撒该那里去。另外，而且他们都知道，撒该是一个犹奸。那他又打破了这整个社会对税吏的一个偏见，但是呢，这一句话里面哈，撒该快下来，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面。那就这样的短短的一句话，整个把撒该的生命就改变了。那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能让撒该彻底的改变？而且呢，他就是把说我要把一半的捐出来，然后我讹诈的，我要赔他4倍。那耶稣第一句话那撒该爬到树上的时候，他绝对没有想到耶稣知道他是谁。所以当耶稣一对他说话，讲撒该的这一句话，这一刹那当中，我觉得在这个撒该的心里面，他已经就感受到有一个震惊。而且呢，他说：“快下来，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他这个震惊之后，没想到接下来的。他感觉到的是一个温暖，到他的心里面去。那这个心里面呢，他不是说他觉得这个耶稣呢，并不像所有其他的人 这样论断他，因为他知道这些，他所有一些他到这个外面的社会上，这个城里面的其他的百姓，对他这个税吏长的看法，他一定非常清楚的知道，所以他知道这些人鄙视他，知道这些人看不起他，但是呢，他却没有想到，耶稣并没有像这一群人一样，而是说我今天必要住在你的家里面。就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他可以知道耶稣是个先知。为什么？他跟耶稣之前绝对没有这个有 interaction 有怎么样，但是耶稣却可以把他的名字讲出来。他一讲出来的时候，撒该也知道耶稣知道他的光景。啊，耶稣呢知道他的光景，却仍然愿意到他的家里面受他的接待。那就是把一个神的恩典，而且神不论断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他愿意到撒该的家里面。所以就在这个，我觉得就在他耶稣的这样短短的一句话当中，他真的是可以把神的那个大能恩典，然后就到撒该的身上。同样的哈，同样的类似的情况，就是在那个叙加撒玛利亚妇人就在井边的故事，耶稣也是。我们看那个对话，好像是很浅显，没什么，但是呢，耶稣却一句话就可以打到那个妇人的心里面。就像我们可以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去之后哈，再去把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一段你们再读一遍，然后跟这个撒该的故事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见耶稣同样的在短短的几句话当中，就把这个神的恩慈跟怜悯，还有他的这个叙加那个妇人，就是说我知道你是个先知，几句话当中他就知道耶稣是先知。撒该这边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他心里面可以感受得到。所以那撒该，你觉得撒该是什么时候悔改的？叫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悔改了，所以耶稣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么个 magical，他的这个生命，他这个话语啊，那而且呢，撒该这个什么，他这个就是三段哈，就是这个故事可以变成三段。撒该要来看耶稣啊，撒该接待耶稣，然后撒该应允耶稣，应允耶稣什么？一个悔改的罪人啊，他真正的在公开的悔改，他并不是在私底下心里面不讲出来的，而且呢是真心的一个悔改。那悔改所付的代价是什么？他把他家里面一半的都拿出来给穷人，另外他讹诈了谁要赔他4倍。那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撒该所并不知道的是，耶稣也付当的代价，就是耶稣他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即将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但是呢，撒该他预先支取了耶稣的恩典，那耶稣这边也预先来付给了他。背在十字架上面所付上的代价，他说：“今天救恩来到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说人子来是为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就像同样在路加福音里面15章那里面，他也是人子来是为要拯救寻找世上的人，寻找那只羊，寻找那个铜钱，然后寻找那个小儿子，还有也是在寻找那个大儿子。然后这棵树就是在。”耶利哥，我们耶利哥哈，这个那个一个很忙的那个一个那个交叉口上面，这个是说这棵树当然了，不是当年撒该爬上去的，但是他们说就是这个 location 啊，就是这个撒该的树。我在2014还是15年的时候，我也去，然后后面这棵树呢，他们也是说就是那棵树。但是后来，这个照片可能是10年以后的情况，树长大了。那你看，就是在这个栏杆外面，会导游我们车子哈，就带到那边去，然后我们就下来，就这样照相。这是这个也他们都叫做撒该的树啊。然后，哇，今天我们要快一点了，这里面讲到耶稣的比喻，一个切求的寡妇和不义的官。那这边我想那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 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我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这个是一个不懈祷告的一个力量。这边耶稣肯定是讲的一个对比，就是跟我们提醒我们一个祷告的重要性。那执着的寡妇跟不义的官，我们看见这个神就说，连这个一个不义的官，听到这个妇人常常到他面前来求，他都说好吧，就为你成就。那就像这个耶稣讲的比喻，你们的天父难道不把你们所求的，把更好的给你们吗？你们是做父母的，就好像这边是我们如果就是地上的父母，就有点像这个寡妇跟这个不义官之间的关系。难道你们跟这个父母求，父母会把坏的给你们吗？那你们跟天父求的话，天父岂不把上好的都给你们？那对神回应的祷告，神的回应不一定是我们预期的方式，那但是我们心里面要相信，他给我选择给我们的时间跟方法是最好的，在等待中保持个信心。那我记得远志明曾经讲过一个故事，那有时候你的这个祈求祷告，是很多一些悲惨的事情发生的。就在他入至神州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对夫妇，有一个儿子，独生的儿子，25岁，是个游泳的，是游泳游到好的时候可以当救生员那种游泳。就这个25岁这个小孩子呢，其实当他们再回到国内去里面去拍摄电影的时候呢，他这个儿子也在里面帮忙，好像是技术方面的一个，不知道是音响还是摄影的方面。结果呢，他就忽然他们就在曾经是帮他过，后来他们有一次回到国内的时候，他们就在忽然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他这个儿子25岁的，很会游泳，可以当救生员的儿子，在游泳的时候溺水了，就是一个独一的儿子。然后这一对童工他们非常的伤心。然后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后来他们回来的时候追思礼拜的时候，他们父母当然非常的伤心。远志明呢，他也去参加了。结果就在这个就在婚礼的当中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那个妈妈，然后就给他说，清楚的跟他讲啊，就说你的儿子现在在一个更好的地方。然后当他妈妈把这句话分享出来的时候，他远志明真的是就哭了，他真的是看见，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才25岁，愿意来服侍神，愿意在这个神的国度当中有一个，摆上的心态，但是呢，神却在他壮年25岁，正是少年年少的时候，生命人生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把他接走。但是呢，神给他母亲的一个安慰，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在更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一定要知道，就是神会给我们最好的。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可能不明白，但是当我们见到神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明白。那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就是一个谦卑跟质疑的一个对比。他两个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那一个法利赛人呢，他是自以为意的，就藐视这些别人。那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这个宗教的条例让他感觉到他比别人还优越，他觉得他 follow 了在社会当中。他们在社会当中是他们是带头的，他们可以带动社会这个敬畏神的一个风气。然后他们知道律法，他们熟悉律法，他们呢，所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十一奉献，按照神摩西的这个规律法，他们奉献1/10，还有1个礼拜2次禁食。那些奸淫啊、勒索、不义的事情，我不像这个税吏都这样去做。而且呢，他是很公开的就表达自己的优越感，很公开的就是羞辱这些卑贱的人。 而且很公开的夸口遵守律法，自己在众人面前遵守律法，他心里面认为什么？这些是讨神喜悦的。但是没想到，神却把看到这些事情，全都是说这些是 garbage，这些是粉饰的坟墓，里面烂透了。但是呢，却没有愿，你们自己以为这样做可以亲近神，但是其实这样子，你们把神赶走了，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神的恩典。其实，在整个这个神的律法恩典当，神的律法当中呢，就是一个恩典。那耶稣来，他并没有把这些律法完完全全的除去，而是呢，他成全了这些律法。那税吏的悔改跟谦卑，然后税吏呢，他自己不觉得亏欠上帝，但是税吏他 sorry，税吏他自己觉得亏欠了上帝，而且呢，他也真的是不知道用什么话来祷告，不像那个法利赛人可以滔滔不绝的在神面前，在公开的场合这样子祷告。然后呢，但是这个税吏他就在圣殿当中很卑微的叹息，然后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强烈对比的一个照片，就像我刚刚开始 cover 的那个 photo 啊，就是有一个税吏站在前面祷告，不，有一个法利赛人站在前面抬头仰天，然后双手伸开来在那边向天祷告，那税吏呢却是捶胸顿足，低头在那个法利赛人后面的一个祷告。那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那个税吏的祷告啊。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自义和自夸会使我们远离神的恩典。然后教食谱的这个比喻，然后这些这段经文很长哈，我们就不念了。但是有类似的一段经文，耶稣也讲过一个故事，在马太福音当中，就13章或者14章那边。他有讲到，叫了一个仆人来，一个给了十个 talent，就是十个 talent 的银子，还有一个给5个 talent 的，还有一个给了两个还是一个 talent。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跟他们要他们所这些投资的回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耶稣是有点类似，但是又不太一样。那十个人每人托付一锭银子。那一锭银子非常的少，你说多是多，但是呢，如果你要来做生意的话，那一锭银子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那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比喻，从做生意开始，从小钱开始，而且这十个人呢，是在同样的一个公平的一个起点开始，然后这是从小钱开始。另外还有在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一个他的对头。要伺机去告状他，那其实在这个故事就反映，当时耶稣很清楚的讲到这个财主呢，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这个贵胄呢就是希律王，当时希律是在罗啊、呃、整个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希律他要得到王，需要得到罗马皇帝的认可，所以通常他们这些分封的王呢，就会。时间到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通常会有一个管理这个地有几年几年，他们就会到罗马的帝国地罗马的王面前，把他自己的这个 case 能够在罗马王的面前来够申诉。通常一定会带很多的礼物，然后又带着这个一群人。耶稣讲的这个贵胄，很明显的是在暗指希律啊。那希律什么？他主人回来验收称义的成果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人一个一锭银子就赚了10锭银子，然后一个5锭银子就一个一锭银子赚了5锭的，还有一个一锭的他就把它埋在土里面。那同样的，耶稣来跟他们说，赚多的就要交付更大的任务。我们看见从这个故事里面一锭银子。结果，耶稣就这个贵胄就给他10座城，这个银子一锭跟这10座城当中这个差别是多大？那我们在这边耶稣所说的，从小事要看大事， 将才论才干资源。那我们现在看见，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神将才干资源福音托付给我们。那等待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应当忠心管理，努力的服事，在神面前，神所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从一个小钱开始，不同的人赚了不同的各种的这个，有的人赚了10个、5个，然后神呢就跟着这些你所赚的多的，按给你更多的一些赏赐。我想将来在天国当中，我想不是我们每个人就像这，我就不是每个人就像现在一样子，就是在天国当中一定有更多的事情神会托付我们要来将来来掌管。耶稣讲到，现在到第三个故事，第三个这个 group 耶稣有关耶稣的讲到，绊倒人的有祸了。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的人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他若一天7次得罪你，就7次转回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我们这边耶稣跟我们教导的，就是我们可以看成，就是这也是常常在我们教会当中，我觉得我们会碰到，常常会碰到，特别是在小组当中，你有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事的时候，第一个，你言行要帮助造就人，这是我们所，而且是昨天在弟兄特会当中，刘牧师也有特别强调的。当我们你的言行一定是要帮助，能够来造就人。然后第二个，你不仅是你的言行呢，不要使人远离信仰，不要因为你自己的言行绊倒人。那这个绊倒人的呢？就像杀人一样，这耶稣所说过的，就是要把磨石在这个人头项上丢在海里。他耶稣形容的这个情况，其实这个人丢到海里面，就是说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可以杀人了。我们常常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譬如说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一句话可能是漫不经意的，你就会把人杀伤。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住在学校里面，有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一桌是10个人，我们那时候住校，那刚好那一次我住校，然后10个人，然后在这个饺子这边有我们有4个人在那边，就比较好，我们通常吃饭。然后呢，当时我忘记讲了什么话，然后漫不经心的就做了一个就 comment，就说你不要太，你不要太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我忘记真的讲什么话了。然后讲完话之后呢，我就起来位置就走了。结果那个弟兄呢，后来他就跟着我回到宿舍里面之后，质问我说：“你讲那句话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所说的话是，等于是伤了他，讲得太重。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没什么。那其他跟另外2个人，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后来就跟我说，但是呢，当那个领受那句话的人，他听到心里面的话，就像针是针扎在他的心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你可能要我们的言行真的是需要时常要经过考虑之后，你再出来。有时候一句话在我当中里面的时候呢，一句话，特别是夫妻相处的情况之下，有时候一句话，同样的事情，你用不同的表达的方式的时候，你们之间的 tension 不会那么长。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当你责备的目的是要挽回，那你责备人家的时候，你也要清清楚楚的，你要 carefully 选择你自己的话。Choose your word very carefully。然后呢，有时候这一句话是可以让人得生命，有时候有一句话也是让人够把那个人杀死。然后这个呢，这边耶稣也说，这个是比你走两里路更远。他不是7次，然后70个7次， 那这个就是耶稣的讲道里面是给我们看见天国子民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要小心。那耶稣讲到芥菜种的信心，前面这一段，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比较熟。那我觉得这一段比较有意思哈，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根起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从第七节，在这段故事当中，好像跟前面那个芥菜种是没有关联的。你仔细看哈，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分是我们应分做的。在这一段里面讲到无话这个芥菜种的信心，就是讲到一棵桑树要拔起来栽在海里，也是这样子。另外在其他福音当中有讲过，就是说一座山，你要这座山移到那个海里面去，它也会这样子。这边呢，我们是信心，这个其实在耶稣这边讲这个故事当中，他讲到信心，接着马上就讲到服侍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他也是要把这个芥菜这个信心跟谦卑联合在一起。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是要应该有这样的心态。然后，你要如何活出信心？而且，这个是我们活出信心呢，不是看着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仰赖神，才能够活出来的信心。就像魔鬼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他试探耶稣，其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第二个挑战，是在马太福音当中所做的挑战，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说你从这个殿顶上面跳下去，神的使者并不来，必会来接着你，不让你的石头砸在那个石头上。啊，耶稣去说呢，你们不当试验你的主。我觉得在那个试探当中，就像跟我们这个信心。一粒芥菜种要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面。”那我们常常在服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我就是我自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经历，就是说，要是呢，我帮人家祷告，这个人一祷告之后，哎，马上这个病就得医治，那不是我很荣耀神吗？那要是呢，我一说话，哎，一讲话帮这个人祷告，他虽然没有病。但是呢，我却能够把他心里面的一个重担，让他能够得到释放。然后祷告的时候，他流出眼泪来，那我是否呢，就能够真的是帮助这个弟兄来？但是有时候常常我那个回考思想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是你自己心里面的骄傲。你觉得你服侍神，你来这边帮人家祷告，帮人家这个主听了你的祷告，医治了这个人，释放了那个人。但是其实后来，你如果最真心的回顾的时候，审视你自己内心的时候，那是你自己内心的骄傲。你觉得你这样做了，我觉得这样做了之后啊，弟兄姊妹对我就会有另眼刮目相看，每次都会来找这个人来祷告。那但是耶稣在这段故事当中，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真正的是应该把这个果效，祷告有没有用，放在后面。而是完完全全的，是不是我们能够来依赖神呢？就像耶稣常常在祷告当，常常就是清晨的时候到旷野里面去祷告。那讲到的时候，什么？耶稣自己也说哈，他所做的不是他自己，他是完全听天父来做什么祷告。所以耶稣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很谦卑顺服的一个态度，来听神给他的引领，听神给他的教导。然后在他的服事当中进行，所以我们 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就像这个仆人的一个心态，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关系，然后来听跟随神，然后这个服侍的时候，要是有任何的果效，我们不应当沾沾自喜，认为啊我们有这样的恩赐，而是完全是一个依靠跟顺服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不是透过信心来要求神来回报，而是透过信心来忠心侍奉神。这个就是芥菜种的一个信心。那另外在这一段当中里面，耶稣的讲到，在第十七章这边很短的，就只有两节圣经，就是神的国在人心里面。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其实这个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在英文的说呢，The kingdom of God is in your midst， 就是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了。这段故事里面，法利赛人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国度，像大卫王朝时候那样的一个政治的复兴，所以他在问说神的国是不是神的国几时来到？其实这个我觉得并不一定是法利赛人，耶稣的门徒，还有当时所有一些跟随耶稣里面的那些人，他们心里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觉得当这个神的国再来的时候，会恢复到他们历始祖，就是大卫跟所罗王那个时候这样的政治的一个复兴。我们看见耶稣那时候不是为把5000人，那些人呢就要来拉耶稣来做王，他们说这个王太好了，你只要一祷告，5000人就得了位保。你要去打仗哈，要是这个你要出去跟那个别国打仗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带这个有这个粮饷了，你只要一祷告啊，这些一下就出来，就有这些东西来吃。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期待的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复兴，但是神在这跟我们讲的是完全不是我们世人所期盼的，而是一个在一个属灵的层次里面。是一个不是世俗的一个国度，而是在属灵当中所有的一个统治，而且这个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在最后面，等一下后面也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当你死的那一刻，你遇到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的审判来了。那个时候可能是真正神国到你心里面最清楚的地方，那个时候你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或是你进到了黑暗的全国度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这边的一个结论跟应用，就是不要只追求外在神迹或政治性的国度，我们寻求的是应该是一个跟神的一个关系。那当我们接受耶稣为王，让神掌管我们的生命，让神掌管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看见我们的价值观念跟神的国连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以应该让公义、和平、喜乐在我们这个心里面来彰显，就像罗马书当里面第14章第17节说的，让公义、和平、喜乐活在我们里面来彰显出来。这个是神的国在人心里面。那耶稣讲到警醒等候基督的再来，他这边耶稣提到讲到这个挪亚，又讲到这个罗德的日子。讲到挪亚跟罗德，挪亚的时候，我们知道挪亚在他建造那个方舟，他有100年的时间来建造，所以当这个第一次洪水来审判世界的时候，那些罪人有很多的机会来悔改，但是在100年当中，挪亚去传义道，却没有一个人，除了他家里面的3个儿子跟儿媳妇跟他自己的妻子进了挪亚方舟。但是罗德的时候呢，在那个索多玛的城，那个审判呢是忽然来到的。当这个火，那个火跟硫磺就忽然从天而降，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罗德的妻子呢，他却回顾逃的时候，就说我们不要让世界的引诱失去属天的一个赏赐。 就在逃亡的时候，罗德的妻子不是回头一看，就他一回头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岩柱，那就是 所以我们在这边，这个不要让世界的引诱失去了属天的一个赏赐，就像罗德的妻子在逃命的时候，他想要回顾那个，看看世界上面的那个国度是怎么样灭亡的，或是留恋那个世界上面，他们在那个城里面的房子，或是城里面所有的结果，却在这个时候，当你留恋在逃亡的时候呢，你却丧失掉你自己的生命。这好比预言哈，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不要像罗德的妻子那个样子，也不要像挪亚的时代，他有很多机会给你悔改，但是你却不悔改。所以这边耶稣提到了两个，就创世纪里面的故事，挪亚跟索多玛的那个城灭亡的时候，那我们最好呢，是不是预备好？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耶稣，我们是不是心里面预备好了耶稣再来的一个这个情况啊？他这边也说到哈，就是当那个被提的时候再来了，说有两个女人，一个在床上要娶去一个，憋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娶去一个，憋下一个。门徒都说，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阴也必在哪里。这表示是死后必有审判。最后的分别的时候，帮被提的跟被遗弃的，是瞬间就来到。我们要在还没有，就是要耶稣还没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要警醒。就像当时索多玛的人，他们不警醒。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当时挪亚在世的日子之后，那些人不警戒，他们所得到的下场是什么？这是耶稣跟他门徒里面所讲到的警醒。然后第五个，耶稣讲到在这段当中，贪财的难进天国。在这段里面，我们可以用三个问题哈，我是否被世上的财富、地位捆绑，以至于难以完全跟从主？那这也是我们常常我会碰到的一些事情啊。那第二个，我是否完全依靠神的恩典，而非自己的能力或财富来获得救恩？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以为遵守的律法，然后上面所做的就可以得到永生，而是我们真的是要完全依靠神的恩典，而且这个神的恩典呢？他并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而是你只要相信，相信你就神就看算你为义，就是你已经接受到神的恩典，在神的国度当中。第三个，我是否愿意为主付代价，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在这边耶稣讲的是一个很比较更 dramatic 的，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憋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是我们刚刚，这是刚刚没有提到的哈。所提到的是我们之前那一句话是说来世得到永生，但是今世也会得百倍。这是耶稣给我们讲到的一个天国的应许啊。那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这边也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鼓励我们，就是不要看见我们为明天所有的事情而担忧，而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最后，这今天我们耶稣的讲到预言受难，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身上，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3日他要复活，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的，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耶稣很清清楚楚地讲门徒这些他要预言他要受难的事情，但是门徒却不明白。他讲了，甚至说在哪里耶路撒冷要受刑，是怎么样，哪个城，他还详细的描述受难的过程，他们要戏弄他，要凌辱他，还要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还要鞭打他，还要杀害他，他第三日他要复活。 但是他的门徒却不明白这些事情。耶稣讲到这边，第十八章讲到这边，其实我们到第19章后半的时候，耶稣就进到耶路撒冷，可以说这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前一个礼拜之内所讲的预言。那这是第三次讲到他自己的事，前两次耶稣已经提过，在路加福音第9章里面有提到两次，他跟门徒讲预言他受难的事情，但是门徒却一点都不明白。那我们呢，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但是当那个时候，他们的属灵眼睛仍然没有开启，然后是只等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让他们圣灵就提醒他们想起来耶稣所说的话，他们所做的记录哈。所以他们门徒当时在那个地方看见耶稣行的这么多的神迹，他这么有能力，这个这么有能力，而且这么有恩这个呼召力的这个弥赛亚，马上看的就是要做犹太人王，犹太人。这个王的一个弥赛亚，难道会死掉？这个是门徒，他们其实是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而耶稣呢，他所讲的这些就造成门徒不相信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当我们定义这个时候，他们却别人任何讲什么其他的事情，你都好像就是没有听到一样，就像这个门徒一样啊，所以。我们是否也像门徒一样，因为对神的计划有自己的想法，而错过他真心真正的心意？这在箴言第3章第5到6节当中。好，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在你一切的行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然后我们刚刚这个是上礼拜有一个作业这个今天的作业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18到23节，一位做官的询问耶稣如何得永生，耶稣要他变卖所有财产周济穷人，然后来跟随他。那结果这个官呢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因为他有很多的财产。但是到了撒该税吏长，他一悔改，他自愿的说出。他只要捐出一半的财产，就周济穷人，然后并以4倍偿还曾经讹诈他的人。然后，于是耶稣就宣告救恩临到他。虽然撒该一半捐给人，还讹诈他的4倍，他自己留下来的仍然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两个的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位是自幼遵守律法、品行端正的一个官员。一个是人人厌恶的税吏长，耶稣对他们的要求却截然不同，你怎么解释这样的一个差别？那我们最后今天的这个耶稣让耶利哥的瞎子看见，第17到第19章里面最后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就神的国临到世人，是唯有凭着信心悔改、很谦卑才能进入。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看见你自己在这个地方所给门徒的教导，给跟随你的人教导，是要让我们谦卑的来服侍主，跟随主耶稣。愿主你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进到你自己信心的国度当中。我们所有的信心，我们所要的跟神求的，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而是主，愿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知道你所在这个世上当中，你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就凭着你所吩咐我们的，给我们在内心当中的感动，我们去行，我们来跟随神。主愿也愿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周围的人能够感觉到我们自己生命当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而愿意来进到这个国度当中，而愿意来跟随神。就像我们来跟随他，跟随主耶稣一样。主，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